福康安一听说小胡子被人扣起来了，不由浑身一震，已经是勃然大怒。什么？小胡子让人给扣起来了？哪个混账如此大胆，竟敢扣我的人？铁头蛟，你快说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众人见他发火，都吓得屏身敛气，静听铁头蛟详述原委。原来啊，这瓜州渡驿站离山神庙并不远，也就是有五六里地。一来呢，是小胡子先走的；二来啊，他这几天在外边转悠着，路熟，抄的是小路，要近得多，所以啊，比铁头蛟到的早得多。胡克敬一步一滑，跌跌撞撞的来到驿站门前，这院子里静悄悄的。他从门洞里往里看，只见院子里的积雪啊，老厚老厚的，竟然连个脚印都没有。他在滴水岩下跺跺脚，抖掉身上的雪，蹑手蹑脚进了门洞。没想到刚走两步，就听见汪的一声狗叫，紧接着一只牛犊子大小的狼狗直扑过来了。胡克敬吓得浑身一哆嗦，不由自主的赶紧往后退，这才看出来，原来这狗啊是用铁链子拴着的。那狗虽然够不着胡克敬，但是仍然龇牙咧嘴叫个不停。胡克敬突然受了这么一惊吓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脚下一滑，竟然仰面朝天的摔倒了。门洞东边的屋里传出了一阵得意的笑声，却是没人出来打招呼。胡克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，他张口就骂了一声：妈的，有什么好笑的？他也是傅恒家的侍奴，他的爷爷跟着傅恒的父亲从军西征，死在了乌兰布通。他爹呢是相府二管家，他从小就跟着伺候福康安，和小吉宝一样，是福康安身边最得意的奴才了。因为这一路上啊，他都是跟着福康安装扮乞丐，所以最恨谁家的恶狗伤人，主人还不管不问的。他也是从小啊就跟着福康安练功夫，什么步库拳脚都能来得几下子。此刻他又不是来讨饭的，而是来传话的，见驿站的人这副模样，不由无名火起。他也不理会驿站的人，反正知道那狗是被拴着的，根本扑不到自己，就不动声色的猫着腰往前凑了凑。等到那狗再扑上来的时候，他冷不防出手如电，双手各自攥住一只狗前蹄子，一扳一掰，又这么一顿，那狗的两只前爪当即就脱臼了，疼的那畜生嗷嗷直叫，后蹄子乱踢腾。胡克敬还不解气呢，一边骂着：我叫你蹦，我叫你蹦，一边从雪地上抓起来一大团雪，趁那狗张嘴叫的时候塞进去了，接连塞了三口，就把那狗啊给摔到墙角了。要知道狗这畜生啊是最经得住打的了，打折了狗腿不用接骨，过不了多长时间呢，它就会自行痊愈，打破了狗头不用敷药，几天就好了。但是他也有个致命的毛病，就是怕灌凉水，只要用一碗凉水灌下去，顷刻就死。那狗被小胡子塞了一肚子的血，那如何了得呀，顿时就蔫了，趴在地上哀嚎了两声，浑身抖了几下，就一命呜呼了。这时候屋里的义丁们都出来了，一共是四个人。因为胡克敬提狗掰爪灌血这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，只在呼吸之间就完成了。再说了，这些个义丁也不懂得狗怕灌凉水的事，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那只不可一世的巨鳌狼狗就咽气了。几个义丁愣着了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，其中的一个跑到狗的身边，抱起狗脖子，那狗啊已经如烂泥一般了，断了气儿了。 那义丁勃然大怒，冲着胡克敬破口大骂呀，你他妈是哪儿来的野杂种，我看你是活够了，跑这儿撒野来了。胡克敬马上回敬他一句，狗杂种骂谁，狗杂种骂的就是这个义丁马上意识到自己上当了，丢下狗冲着胡克敬恶狠狠的就扑上去了，抡起胳膊就打。可是胡克敬机敏的很，见他一掌打过来了，急忙蹲身凝步闪开了。另外三个人也都捋胳膊捡袖子的围上来了，跃跃欲试，想要以多为胜。小胡子后退一步大叫一声，你们想干什么，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就叫你们不得好死。告诉你们，我是傅中堂的家人，是特意来给你们传话的。义丁们愣怔了一下，又把小胡子上下打量一番，因为他急着来传话，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呢，仍然穿了一身破烂溜丢的乞丐服，额前头的头发呀足有一寸半长，脑袋后头拖着一只筷子粗细的小辫子，而且还乱蓬蓬的，怎么看都像是流落街头的痞子乞丐。堂堂当朝宰相府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家人呢？一个义丁冷笑一声说，呵呵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，撒谎撂片倒是行家里手啊。哎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模样，分明是个讨吃的嘛，还敢冒充宰相的家奴。刚才招了小胡子骂的那个义丁，自己觉得在同伴面前扫了面子，于是便接过话茬说，哼，可不是嘛，大概他知道圣驾要到扬州了，所有的叫花子都得被赶走，呵呵，八成是在哪个野庙里饿极了，跑出来骗吃骗喝来了。说归这么说，但是如今呢，扬州城里的确住了不少头面人物，谁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达官显贵和王室宗亲在扬州候驾，至于他们的家人那就更搞不清楚了。所以他们只是一边加三加四的说着，一边察言观色，并不敢造次动手。就在这时候，义成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了。在那个年月啊，驿站里的最高长官那就是义成了。义成喝得醉醺醺的，一个20多岁的年轻武官架着他摇摇晃晃进了院门，见几个义丁围着个小叫花子说话，那个年轻武官就问，哎，这是打哪儿来的小叫花子，大冷的天儿，你们站在门洞里干什么呢？这个年轻的武官呐，姓柴名大忌，是个九品巡检，听见他问话，一个义丁就把刚才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，末了又说，请柴大人定夺如何处置这个小杂种。小胡子不服气的回了他一句，你才是小杂种呢。那个柴大忌眯下着眼睛看了看胡克敬，冷笑一声说，哼，我也看着这小子不地道，理他干什么，撵出去。那个义城有两个义丁搀扶着，蹲在地上吐了一阵子，脑子清醒了一点，他一听说自己心爱的黄狗被这小子给弄死了，不由心头火起呀，一摆手说，慢着，人不大，你胆子可不小啊，你给我绑了，扔到马棚里，先喂他一口马粪再说。好嘞，几个义丁答应一声，回身就动手。这回胡克敬是真急了，跳着脚大声喊叫，你们混蛋，我真的是……话没说完，就挨了义丁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情急之下，他一猫腰从那个义丁当下钻出来，撒腿就跑。可是没跑几步，就被那个柴大忌给抓住了，劈脸又是一巴掌，恶狠狠地骂着，你这个没调教的， 有这样跟长官说话的吗？胡克敬哪把他放在眼里呀、啊？也张口骂他，你才没调教呢，竟敢打小爷。好，福三爷的军令老子还不传了呢，待会儿才叫你们知道喇叭是钢锅是铁。正骂着呢，被一个义丁塞了一嘴血。那个义丁笑着说，哼，也叫你尝尝这吃血的滋味。说着就和几个人一起把小胡子架到里边去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铁头蛟赶到了，他正好听见几个义丁议论什么小叫花子真不是东西，大黑死得好惨呐、啊！一听这话音儿，他就觉得不对，准是小胡子出了什么事儿。他是个老江湖了，遇事沉稳不慌，很客气的上前打了一躬，笑着说，列位上下，请问哪位是这里的义丞啊？那个义丞啊，半清楚半糊涂的打着酒嗝说，我就是。一边说一边晕头转向的打量着铁头蛟，只觉得眼前站了一排叫花子，他使劲眨了眨眼睛，又摇了摇头，
你是谁？你他妈的找我干什么？
听他出言不逊，铁头蛟不由也火了，更坐实了小胡子准是出事了。他强压心中怒火，对柴大计说，
看来他醉的已经听不懂人话了。这位长官，方才我们有位兄弟到驿站来传话，不知道你们可见着了？
柴大计看了看铁头蛟，其实啊，他今儿也喝得差不多了，只因为他是武职出身，还撑得住就是了。见铁头蛟也是一身乞丐服，心想，这一个穷脚杆子也这么大呀，这心里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说话也就没了分寸了。哼，打死了驿站的老黑狗，还敢冒充什么富中堂穷中堂的家人骚扰驿站，本官已经将他拿下了，他是你什么人呢？铁头蛟强忍怒火，勉强笑着说，他是我们的一个小兄弟，确实是傅中堂的家人。我们这次啊，都是跟着傅中堂的三少爷从北京南下来的，骚扰驿站这个罪名可不敢领哦。再说他才14岁，驿站的驿丁驿卒上下几十号人呢，只有他挨打的份儿，怎么会骚扰驿站呢？既然已经被你们拿了，那就请你们瞧着傅中堂的脸把人放了。他是来传三公子口谕的，本来呢是要住在贵驿站的，即使不能住，这里驿站有的是，我们住别处就是了。你们扣人未免也太不给面子了吧。清朝时期啊，驿站虽然小，但是它却不隶属于地方管辖，而是一层一层直属兵部，过往的大小官员他们见得多了。再加上今天他和义成都喝醉了酒，他虽然比那个义成稍微清醒一点，但也还是迷迷糊糊的。本来铁头蛟说的是入情入理，可是在他听来呢，却觉得句句刺耳。傅中堂嘛，他倒是知道，但是傅中堂儿子的奴才也在这摆谱拿大，他这心里就有12分的不以为然，便冷冷地说，要是傅中堂来呢，我们没得说，理应伺候。福三爷是什么东西，也来支配差事？再说了，你又无凭无据的，这位福三爷是真是假我们也不知道。哼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这样子像是傅中堂的家奴吗？哼，我看呢，倒像是山神庙里的小鬼儿。这铁头蛟一忍再忍，没想到他倒上头上脸起来了，便沉下脸咬着牙冷笑一声说，哼，
告诉你这位九品官大人，别说福三爷吸着子爵又是侍卫，就是不才也是御前三等侍卫。请问你是什么南北？这位喝得醉醺醺的义成大人又是什么南北？这么一来，问的柴大纪一愣，铁头蛟铁青着脸接着说，瞧着你们今天灌多了黄汤，大爷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听我一句劝，赶紧腾房子放人，待会儿福三爷来了赔个不是，这本账就算翻过去了，不然的话砸了你这驿站，叫你们哭天无泪。你敢？显然这柴大纪也火了，眉头一立，大声吼起来了，哼，砸驿站，你胆子倒不小啊，只要你敢动手，我就敢叫人拿你。如今的侍卫真他妈比兔子还多呢，老子难辨真假，来呀。话音没落，几排房里一阵响动，涌出了几十个兵丁，人人手持兵器，齐刷刷的站在院子里，虎视眈眈的注视着铁头蛟。这铁头蛟啊，是汉江水匪出身，雍正年间曾经受黄三阿哥洪石的指使谋刺洪立，也就是当今乾隆，后来被乾隆收服以后倒戈从良多年。因为他出身不良，虽然身在宦海，却一向谨小慎微，一句多余的话不说，是一步多余的道不走，一心一意伺候主子。他是老江湖了，砸驿站的话一出口，他就知道这话说过头了，此刻他是绝不敢再纠缠，便后退一步，噌的一下从怀中抽出一面腰牌。好，我这个侍卫究竟是真是假，这就是凭证。那姓柴的虽然说多喝了几杯，但是眼睛却特别好使，他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那面腰牌啊，有巴掌大小，盾牌形状，蓝底明黄镶边，上边有满汉合璧的两行小字，乾清门侍卫。他蓦然一惊，鼻子尖上已是渗出了汗珠，六分醉意去了四分，急忙摆手让兵士们后退。你们是闹驿站在先，亮明身份在后，这不是故意要陷害人吗？我不跟你理论，我们要直报兵部。好，随你的便，不过这件事儿我也要如实回报我的主子，请你留下姓名。那姓柴的丝毫不怕。好啊，留下姓名就留下，留下姓名你们又能怎么样？哼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柴名大纪。说完用手一指那义成，他今儿喝醉了，有什么不是我一人承担。好汉子，走着瞧。听了铁头蛟的叙述，福康安嘴角吊着一丝轻蔑的冷笑，咬着牙半天没说话。那胡克敬是傅恒的家生子奴才，他的父亲跟着傅恒剿匪擒霸抄检官员，从来都是只有拿人的，哪有被人拿的事儿啊？平时养教成性，狐假虎威的事儿不能说没有，但是傅恒一向治家极严，下人们都是懂礼守规矩的，胡作非为的事儿那是绝对不敢干的，必定是驿站的人依貌取人，先有轻慢折辱才惹出事儿的。福康安想着，自己这一路走来，上至总督巡抚藩台聂司，下到知府县令，见了面那都是倒履相迎，礼敬如宾，没有丝毫的怠慢。这倒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傅恒的儿子，而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侍卫，还兼着乾隆半个钦差的身份。这瓜州渡驿站的人是吃错了什么药啊，竟敢如此无礼。他是个心性极高的人，胸怀大志，一心要立功于当朝，连父亲那点子能耐他都不以为然。今天可倒好，
家奴竟然被人给扣了。如果自己没个主张的话，那传扬出去也太煞风景了，先就会落个无能的口语。再说父亲是以军法治家，那他的家奴就等于是自己的亲兵，亲兵被人拿了，自己的脸上就无光。如果就这样不了了之，那这些个兵跟着自己也觉得沮丧，往后自己还怎么带这些个兵啊？这份羞辱他觉得也承担不起。贵族的血统和对官场处境现实的冷静思索交织替换地占着上风。福康安是一会儿摇头冷笑，一会儿又低头沉思。小吉宝啊，是他身边第一得用的小厮了，见主子脸色青红不定，一跺脚说：爷，这事还犯什么嘀咕啊？您是奉旨南来的官风使，又不是戏文里演的花花太岁出来胡闹，他们竟敢扣咱们的人，咱们就砸了他的驿站。福康安却摆了摆手说：不，那可不成，这是扬州，离南京咫尺之遥，其实就等于是地免，无论如何不能胡来。砸驿站不行，但是人嘛，还非得要回来不可。这倒不是为了我的面子，而是为了规矩。小吉宝不服气地说：哎呦，我看爷的胆子是越来越小了，前年跟爷出去到山东点火烧了个米铺，去年跟爷去黑山拿住黄庄抢粮夺田的刁民，爷还亲手宰了两个呢。万岁爷知道了，不但没降罪，还说爷有胆识。可是如今那不一样，米铺子囤积居奇，万一饿死了人，那是要造反的。刁民抢夺黄庄的粮食，夺佃户的田，更是眼里没了王法。可这瓜州渡驿站是皇家的驿站，绝不能一意孤行。这铁头蛟啊，原来只是个知道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人，就是从良之后也只知道皇家规矩不可冒犯。他仔细思量福康安的话，觉得确实是有道理，便笑着说：还是爷的话说的有分量。那个柴大纪年轻气盛，一成喝醉了酒，小胡子呢又穿了那么一身行头，他们怎么会相信小胡子是三爷的人呢？不如爷亲自到驿站走一趟，看他们怎么说话。话音没落，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小吉宝笑着说：哼，准是狗日的醒了酒来给爷赔不是请罪的。福康安早就想好了，只要来的是柴大纪他们两个人，便不由分说先一人给他们一记耳光再说。说着话，门帘一挑，进来了两个人。福康安憋足了劲儿，正想动手，可是定睛一看，进来的根本就不是柴大纪他们，而是扬州知府于登水，后面还跟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。仔细一看，他也认识，这是在军机处阿贵跟前掌管文书的和珅。福康安长出了一口气，略带失望地坐回到炕沿上，盯着俩人说：怎么，你是来拿我的？难道说扬州府这地方不归朝廷管了吗？于登水和和珅都被这当头一棒打得晕头转向的，急忙打签，却是不敢起身。于登水陪着笑说：呵呵，三爷，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呢？和珅是刚从南京来的，是奉了延庆大人的军令来接您去义征的。卑职是从马二垮子那儿得知三爷住在这儿，赶着过来请安的。大雪天路不好走，到义征要歇两个驿站呢，请爷移居府衙歇一夜，明天卑职要亲自护教过去。